弟兄姐妹平安。
Good Sunday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to you all.
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今年的一月份已经过去了。我还记得大概27年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有一位高老师在课堂上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一定要记得一手呢拿圣经，另外一手要拿报纸。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作为传道人呢，我们所传达神的信息呢，不能和我们的生活脱节。所以你看，27年过去了哈，他的教导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里面，而且对我预备讲章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醒。那么我们要理解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日子将会走向何方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具体而且实用的题目，就是认识不同的意志形态。认识不同的意志形态，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图片，就是基督徒都知道啊，甚至包括福音朋友都理解这个圣经的故事。圣经故事呢，大概是包括从创造、堕落啊、救恩，或者你说救赎，一直到新天新地的完成啊，这四个主题，圣经里面所包含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晓得呢，就是人类所有最大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一本圣经里面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启示了我们很多的真理，圣经启示了我们许多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呢，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呢，不断地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产生了一个从圣经而来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宇宙观，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什么全新的视野嘛，那么从而大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方方面面，全部都影响我们。我们到底是谁呢？人类嘛，人类就是包括了男人和女人嘛，而人是神创造一切所有的精品，人是神创造一切他认为最美好的，因为和他有关系，因为我们人反映出神本身美好的形象，就是人里面有神，原来有神美好的那一个数字嘛。所以呢，那我们这个人的被造，我们人被造的目的呢，是我们要发现我们在神里面有永恒的喜乐和满足。但是很可惜嘛，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就和这个圣洁的神分开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分男女、是非颠倒的一个很奇怪的时代，是不是呢？所以才会有高层的领导嘛，最近在提倡啊，大力的提倡说，如果今天你认为你是个女的，那么你就可以去上女厕所了。到明天你注意啊，你认为你是个男的，你又跑进男厕所去了。那么到后天，如果你觉得啊，我好像是个小狗啊，我今天心情好愉快啊，啊，小狗好可爱呢，那请问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吃小狗的食物呢？大家发现散播这样的思想、提倡这样的理论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呢？还有些某些领导人在提倡，就不要在家里面叫爸爸妈妈了，在家里在外面都不要叫 daddy、妈咪，也不要叫你的哥哥姐姐啊，这个弟弟妹妹，通通不要这样叫了啊，换一个名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他们想的就是要把上帝原来创造一切美好的秩序给完全打破。他们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上帝原来所创造美好的人伦关系完全给拆毁。这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吗？进一步呢，这些少数的人他们就想来掌控大部分老百姓的思想，如此一来呢，他们就可以永远的掌握权力。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实，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说的刚才所讲的事情。那么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看见，在高层的领导人当中已经不少的人受到撒旦魔鬼极大的影响，所以才从他们的内心，才从他们的脑袋产生出这样的思维。我们都同意嘛，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一切的根源都从哪里来？都从我们里面来嘛。难怪箴言那里说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就是外面你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是从心而来的。心就是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嘛，就是我们的一个意志的形态，是不是按照圣经而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和世界极大极大的不同。那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对于这个权力的一个欲望是如此之大，他们要的就是一个强大的掌控的权力，还有当然是高高的地位啦，然后很多的金银财宝啊，他们要的都是这一切。当我在看到我们社会上发生的很多现象，或者说我们整个地球吧，就让我想到了旧约里面的列王记。大家熟悉旧约里面的王都知道，那里面很多很多的王是不是和今天有一些的极度想要掌控老百姓思想的领导人非常相似呢？特别是那些很多作恶多端的王，他们的性质是不是非常相似？时代虽然不同，但是人性的丑陋和残暴却是一样的。熟读历史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共识，都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基督徒知道这是一场思想战，这是一场斗智的战争，这也是一场心理战啊。简单的来说，我们看见就是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战争从来没有停过。而且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非常狡猾嘛，因为他深知到人性的弱点，所以这一场意志形态的征战打到今天是越打越激烈，而且是越来越明显。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我相信是真的，有一些劫匪要去进到这个纽约这些大的名贵的名牌的店里面去抢劫，啊，一下就来了很多人，当然是蒙面，对不对？那老板一看说：“哎，拜托拜托，你们不要砸这个玻璃，这个玻璃砸了，我还是要修，对？那你们就进来吧，你们要拿什么你们就拿吧。”所以这些抢匪呢，就大摇大摆的走进商店，啊，名贵的这个大衣、衣服、皮包、鞋子拿了，然后大摇大摆就晃出去了，对，啊。这个店老板也真的蛮可怜啊，他也不知道要不要报警，报警有没有用也是个问题，对吧？警察愿不愿意来啊？但是至少他保住了他的玻璃吧，那些大玻璃呢没有被砸破啊。但是很自然嘛，很多店就实在承受不了这样子接二连三的抢劫或者砸玻璃，他们只好关门了，因为他们也要吃饭嘛。他们也需要有生活的收入嘛，所以只好搬迁了，是不是？啊，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那牧师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时代，哈，我们这个城市或者说我们这个州，相对比较起来还稍微好一点哈，除了当趟偶尔有一点示威。那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话嘛，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嘛，不要效法啊，圣灵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个意思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思潮，被这个世界的这些潮流所同化过去，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些想法、观念、意志形态被他们给同化，被他们所带走了。因为世界里面大多数啊，我说大多数的意志形态都是和我们的神是敌对的状态。比方说吧，世俗主义、后现代相对主义、乌托邦主义，还有全球大重构主义。我告诉你，这个全球大重构主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和观念。那么如果我们不去注意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迷失在其中。所以我时常感叹，今天的基督徒不能再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真的。因为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兵就是要来打仗，我们不能做逃兵嘛，我们更不能做少爷兵，对不对？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嘛。我以前讲过嘛，神应许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但是约书亚他还是要带领以色列的兵，或者说带领以色列的勇士，要拿起刀和弓箭进入迦南美地征战。当神应许给迦南美地牛奶与地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并不是就这么躺着舒舒服进去就拿到，不是的嘛，因为还有我们人的本分，是不是呢？所以约书亚你也知道，他也非常辛苦的。摩西走了以后，他要带领他的同胞百姓要去征战，要按照神的吩咐，一个城一个城拿下来，一个族一个族把他的消灭，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养兵千日，用兵什么？一时嘛。现在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正是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要起来靠主征战的时候。所以基督的精兵不但要理解认识当前世界的各种思潮，而且我们还要知道如何我们才能够靠神的话还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得胜。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啊，这个很多人躺在这个沙滩上面，哇，这个享受这个太阳微风啊，非常的舒服，在那边非常 relax， 但是却不知道哦，在不远的地方已经有排山倒海的巨浪向我们迎来了。很多人还不知道海啸啊，这个海啸已经要整个的要来吞吃我们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像旧约里面的守望人，就好像坐在这个高高椅子上的救生员，拿着这个望远镜，已经看到不得了啊，那么大的海啸好像苏拉米一样排山倒海，正要卷到我们的海滩上来。我们先要看到，我们先要站在属灵的高处有这个看见，然后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大声疾呼说，赶快醒来，朋友们，起来逃命吧。对着沙滩上许多还在那里不知道啊，危险已经马上临到的朋友们嘛，是不是呢？所以基督的精兵，或者说特别是教会的领袖，第一个我们要有非常好的属灵的观察力，或者你说属灵的洞察力，这是第一步。第二个，我们还要具备非常好的判断力。 我们才能打赢这一场艰苦的征战，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真理永远胜，神的真理永远胜过人的歪理。我们看一下 PPT 哈，有的话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深深相信神的真理永远胜过人的歪理。圣经讲来讲去都是神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嘛。人在地上自己编造很多的歪理，企图用歪理来代替真理，是绝对行不通的。另外，你可知道吗？其实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他是非常殷勤认真在做工的。哎，这一点我还要给撒旦一点 credit 啊。我们这撒旦有的时候比我们还要勤奋呢，你知道吗？啊，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啊，他从起初到现在，尤其越到末世的时候，他更是非常努力，带领千千万万的大鬼小鬼呢，拼命的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做工，企图来迷惑大家，欺骗大家。在耶稣时代，就有当时有一些法利赛人存心要找主耶稣的麻烦，请听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8:43-47，约翰福音的8:43-47，我来读给大家听啊。这个说话的主持呢是主耶稣，对当时的存心来找他麻烦的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啊，我们看 PowerPoint 啊。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道，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吗？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你看主耶稣讲了好几遍真理啊。47节特别注意，47节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主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说的这一番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主耶稣根本就直说，指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原来根本就是出于撒旦魔鬼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不但不信耶稣是弥赛亚，而且不断的来毁谤他，不断的来攻击他，所以耶稣说他们一开始就是说谎的。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今天有的人已经习惯性的说谎，习惯性的说谎，说到一个地步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在说谎，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是不是呢？然后这些人最后的下场也是非常悲惨。于是呢，我们发现世界上不外乎有四种人啊。如果有图表的话，我们看一下 PPT 好不好？啊，大概啊，这个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就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像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一样，真的是假冒伪善啊，因为他说的和他做的和他生命的本质完全不对称， 另外一些人呢，一直守着至少门前雪的观念，这个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在他里面啊，以至于呢，只要不侵犯到他个人，只要不侵犯到他的家庭，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事情跟他都通通无关啊。充其量，他也只是做一个旁观者而已，而且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懂得节制的旁观者。就我想到以前我们去看老美的球赛啊，特别是 football， 对不对？你作为一个观众形象的观众者，你的情绪还会随着里面的这个球员进分的，你还兴奋，对不对？你还哇，对不对？还很高兴，或者你觉得哎呀，这个打输了，你所支持，你还会有一点波动啊。但是这一类的人怎么样？不会的，他们非常懂得节制，他们很能够 control， 因为他们是远远的距离，随便你社会上发生了任何大事，只要不侵犯到他的家庭或者他的小区，不影响，跟他完全没关系。那第三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三类人是受到世界的潮流的影响，这个思潮啊，非常大，所以他们就一昧的追求哇，这个名表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好的这个品牌啊，时髦、时尚，所有这些东西，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脑袋里面所想的、所看重的，他们去攀比的，都是这些外在物质的东西，是吗？这些人也不少。只有第四类啊，可能是这个彩色里面啊，我看可能是咖啡色啊，比较少一类的。这一类的人是比较清醒的，靠着神的怜悯，靠着神的话语，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头脑，而且能够学习如何靠主有一个更高的看见，可以说是胸怀千万里，心事细如丝。请问你要做哪一种人？我想我们总不能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吧。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那里提醒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要正面的来说，要查验，就是寻求到底什么是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很简单的说吧，我们看一下 PPT 好不好。很简单的就是正直、诚实和善良嘛，是不是呢？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啊，但是按照这个保罗的思路给我们看见，最简单的就是要诚实嘛，你做人要正直嘛，而且当然是善良的基督徒嘛，是不是？另外呢，不少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对于一些啊不是圣经观点所写的书籍啊，那我们读还是不读啊？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啊不看新闻了哈，啊，你也不能完全不看，是不是？你总要知道啊今天或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嘛，总要知道一点吧，啊。那么那些书籍在你读之前呢，不妨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啊圣经的基础？我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稳固的圣经的基础？如果你的里面已经具备了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任何书籍你都可以去阅读，因为它没有办法对你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你里面已经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分辨的能力，你的里面因为从圣经所塑造出来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帮助你能够有一个判断的能力。那么何况世界里面的有一些的道德呢，或者世界里面有一些的观念呢，也不全然都是不好的嘛。比方说我们华人的孔孟之道，儒家的思想特别推崇怎么样？ 要孝顺父母嘛，是不是？你看看今天的世界啊，其实也不用我多说嘛，啊，很多这个小孩子回去怪他爸爸怎么那么穷啊？为什么别人都有一个富爸爸，为什么我爸爸这么穷？是不是？这个就已经很产生一个很大的社会意志的危机了，已经失去了说哦，爸爸再穷这么辛苦的把我抚养长大成才，我应该好好的感谢他，孝顺他，是不是？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思潮、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所影响。还有像我们华人文化中的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和我们的圣经教导其实是非常像，是不是呢？啊，叫我们啊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刚才我讲的啊，儒家的思想要孝顺父母，和我们实践里面的第六戒一样的教导，要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孝顺父母嘛。神甚至应许我们在世的日子可以长寿啊。另外呢，还有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看这个回教里面的信仰，他们是绝对禁止男和男的结婚，回教是绝对禁止女和女的结婚的，所以这和我们的圣经教导其实也是同样复合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再从这个图表里面来看一下，就是在世界的观念里面和这个圣经的真理的里面呢，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有这中间的这一部分呢，是一个一个同样吻合的一个观点，或者说是一个想法，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志形态，是完全没有冲突的。这就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也不需要一刀割啊，因为帮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嘛。另外，我要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的7:22。7:22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啊。使徒行传的7:22，好。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注意哈，说话做事都有才能。我们发现摩西之所以他的说话、他的做事都有才能，是因为摩西从小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换句话说，就是摩西的这种阅读的能力、说话的能力，还有摩西的思想、摩西的见解，都是在一个崇拜偶像的文化当中所培养出来。你发现没有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异教的训练为摩西奠定了一个他教育的基础，是吗？因为摩西从小长到大，可是在埃及的王宫啊，享受这个拜偶像异教的文化，这些顶尖的老师所训练培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没错吧？是这样子的。但是感谢神，因为怎么样，因为耶和华神却能够使这样的人成为改变为神忠心的仆人。你就发现，虽然是在拜偶像异教文化当中长大受教育的摩西，却因为认识了神，他整个的意志形态完全被改变了。只因为他认识了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你看见了吗？所以受了那么多年的异教的文化的摩西，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完全因为他认识了耶和华，因着耶和华的呼召，一步一步的完全改变了摩西的意志形态。感谢赞美神。所以呢，我们发现什么呢？我们举一反三，以此类推，我们就能够明白，假如一个佛教里面的大师级的人物，有一天当他遇见了主， 有一天当他遇见了真正又真又活的主耶稣时候，主耶稣也照样能够改变他的一切，改变他的意志形态，改变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以至于他能够悔改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而且主耶稣也能够照样使用这位大师去帮助那些仍然在佛教信仰当中挣扎的朋友，因为这位大师他曾经有过同样的背景、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挣扎，不是吗？另外，我们对作为神的儿女啊，本身对于圣经的解释也需要有一个非常正确，我强调正确的理解，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 Amish 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这个没问题啊，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他们对神、对主的这个敬虔啊，他们对主敬虔的这个态度，他们的精神 Amish， 这个是很好。他们现在大概有在美国有35,000人左右，大部分住在 Ohio 啊 Pennsylvania 这两州，但是呢，不知道当时是哪一位老兄啊，我要仔细的去查一查才能分享啊，这个没关系，反正是有一位老兄，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提倡一种新的所谓圣洁的观念。注意哈，他认为他要提倡一种新的、全新的圣洁的观念，所以他就鼓励大家回归传统，回到农业时代，啊，从此以后拒绝一切所有的文明，啊，不要看电视，啊，不要这个开车，啊，甚至最好不要用手机了，啊，什么都不要，回归怎么样？回归这个农业时代生活嘛，而且自己成为一个团体，养鸡种田呢，啊，与世隔绝啊。而且呢，还提倡近亲结婚。你要知道，这个近亲结婚生下来的小孩子是大有问题的。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看见一种思想、一种意志形态，大大的影响，不是单单一个人呐。当时可能影响那一个人、那一个领导。但是这个领导就把这个所谓圣洁新的思维呢，他推广出去，以至于影响了千千万万接受这种意志形态的人，而且还影响他们的子子孙孙。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难道这是主耶稣的心意吗？难道这真的是圣经的教导吗？所以我一开始说，这跟我们解释圣经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归入到深山老林去独自修行嘛。主耶稣从来没有叫说，哎，我们一伙人，我们去这个肯塔基找一个大的农田，我们大家就一起回归这个农业时代，拒绝一切的文明，小朋友我们自己都来教吧，啊，我们就自成一个所谓圣洁的新的一个 whatever， 有这样子吗？没有吧。反而是主耶稣他要教导我们，甚至他吩咐我们要我们进入人群当中，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立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主耶稣自己走遍加利利的各城各乡，主耶稣走进人群里面，看到瞎子，看到瘸子，看到很多的人，主耶稣就怜悯他们。主耶稣的爱人是表现在他走进人群，愿意和人群连结的这一个行动里面。还有就是，主耶稣也差派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要两个两个的出去，去到哪里啊？ 去到人群里面去嘛，是不是？要我们两个两个的走进千家万户，把这个大好的福音告诉他们嘛，是吗？所以大使命一直要强调说，要我们要去去去，去到哪里？不是去到旷野嘛，是不是？没有叫我们做施洗约翰，只有那一个嘛，是吧？要我们进到不同的族群嘛，进到你能够影响的你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的当中，不是吗？由此可见，我们领受圣经的原则要非常的准确，不能有偏差，不然真的会会很糟糕的啊。另外我想要分享，就是在疫情之下，是不是也真是好不容易熬到今天了啊，感谢主。我们看见了不但是大人啊小孩啊，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听故事或者是看一些这个电影啊、连续剧特别是这个中国的春晚要来了很多人都喜欢看里面的小品，是不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大家想笑一笑嘛，那个小品啊、相声啊、幽默的就让你短短的五分钟、十分钟，你可以哈哈哈笑一笑，你就有一个疗效吧，有一个解压的这种功用，是吧？我也很喜欢看的，是不是？一方面我过去是学戏剧的，所以也是蛮有兴趣啊。那我想要表达就是，任何一个故事，它都在传达某一种信息，都在里面。哪怕是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幽默小品，它仍然有一个 message 在里面要传给你，如果你仔细去观察、去思想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无神论的小说家，我们看一下 PPT 这个叫做卡缪吧 ，Albert Camus，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小说家是借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表达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观。注意他讲的话他说小说家是借着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表达出他的一个世界观嘛。所以小说或者文学实在是传达了某一种意志形态、某一种观念。而这个卡缪所写的《异乡人》这个是很有名的他的可以说是一个名著吧，《异乡人》正是强烈的表达出对于这个垂死世界的一种绝望感。所以你如果看多了他的小说呢，很可能就会很消极很悲观了。那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一类的作品正好怎么样，给我们机会把耶稣基督的希望，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希望，我们借着无论是文学、小视频，或者是文字、音乐、诗歌，各式各样的方法传达出去嘛，是吗？事实上，很多人都同意，在生活当中，你看戴一个帽子，那帽子上面的文字或者图案也在传达一个信息。你穿着一个 T 恤。甚至我打的一个领带这上面有三个十字架，都在传达一个 message。 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今天大众传媒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因为他们透过铺天盖地的这个广告的媒体，在传达他们的意志形态。所以呢，基督徒的诗人艾略特，我们看一下这个 T.S. Eliot， 他也曾经说过，他说只要我们意识到，只要我们察觉到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他们影响，然而我们还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一些帮助。这个有意思了，是不是？艾特略的观点就帮助我们知道有所取舍嘛， 所谓华人说的知己知彼，怎么样？百战百胜嘛。你要知道这个世界里面的思潮是什么，这个世界里面的哲学，这个世界里面的商业的观点到底有些什么不同，他们有没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基本，我们基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那么于是就有很多人会问呢，说那么多的书啊，这个太多太多书，我怎么挑选呢？啊，当然嘛，人一生的时间很有限，那首先我们要学习要避免两种书籍，我们不需要去阅读。我们看一下啊，哪两种呢？第一种就是将那些邪恶包装成非常美丽的书籍啊，那样的书籍呢，我们不要去读啊，不但是书啊，类似那样子的。我还记得大概是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住在阿拉巴马，我跟我太太，小孩子很小啊，我们去他去图书馆啊借了一些小朋友要读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名呢啊，回来以后我们就翻来先看看啊，一看那个书名说 two is good， 就是二就是好啊啊，一开始啊这个作者很聪明啊，那个漫画这个画的都很可爱啊啊，你看两个眼睛多好啊啊，两个耳朵多好啊，两只手多好啊，然后呢两个爸爸也多好啊，两个妈妈也多好啊真的吗？哇，那可是20多年前了，是不是？这就是我讲的嘛，20多年前就有心的人非常有策略、有组织、有计划的，我相信这是在全美的公立图书馆已经在推销他们的同性恋的思维了。给谁呀？不是给我们大人，给小朋友。如果大人很忙，每天忙着工作，根本就不知道小孩子在看什么。你不知道你小孩在看什么书，不知道他在听什么音乐，我告诉你，危险啦。所以如果有一些书籍是里面其实是很邪恶的，但是外面是包装的很可爱的，这些很美丽的书本，我们千万不要花时间再去读，当然也不要推荐给我们的啊朋友或者小孩。还有一首歌，那个倒是啊，发生在我们送小孩子去上学的路上，小孩子已经读初中了吧，那条歌叫做 If I die when I'm young， 如果我年轻的话我就死了啊。那个作者作词作曲的把那个歌把它唱得非常的凄美，哇，如此的空灵凄美，如此的酷啊，连我的小孩子我都听了，我想好好听呢、啊，好好听，真的很好听。那个歌词怎么样就灌进他的思想里面去，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作者就在鼓励年轻人自杀，把这个曲调写得非常的凄美，让你觉得说哇，这个啊太酷了吧，这太牛了吧。这是我们现今的时代嘛，其实这个话已经是10年20年前，这些事情已经老早就发生了，不是今天才爆发出来，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不知觉而已嘛，是吗？现在网上面还有人在流传哦，如果你的基因不好你就不要生小孩喽，因为你的基因不好，你想你生下来的小孩将来跟你一样的穷困潦倒嘛，受苦一辈子，那你何必生呢？那一个观点就是你的基因不好，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你知道这个背后是什么吗？就不需要我去说了吧，谁来断定谁的基因好，谁有权利来掌管哪些人该活哪些人该死呢？哪些种族是好的哪些种族是不好的呢？谁有这么大的权柄？谁能够推广这样的观念呢？但是 不是现在，老早就已经开始，只不过现在他们是有计划的在推动。有一些很穷苦的老百姓还真的相信，你看我苦了一辈子，你看，哎呀，真是，别人都混得这么好，你看，哎呀，住豪宅，开名车，要什么有什么，我这跟这么小小的田地，那我的孩子，我的基因不好，都怪我基因不好。老伴儿，我们都后悔生了我们的孩子，也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生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思想进去呢？如果基督的教会再不发声，谁来发声呢？我请问你，如果耶稣基督的教会再不发声，谁来发声？谁来跟这个世界的思潮对抗呢？求主怜悯我们。第二类，我们不需要花时间看的书，就是那些快速叫你马上一下子就发财的书，告诉你买什么股票，哇，一个礼拜，哇，你就成为百万的富豪了。那些教导你急速快速发财的书，千万不需要花时间去看嘛。发，你不要误会我意思哈，发财并不是坏事，但是君子取财取之怎么样？有道嘛。你还是要按部就班的诚实，我再三强调要诚实正直，按照神给你的带领，你去经商，你去赚钱没有问题嘛。而且最好我劝勉你的动机是为主而赚，也为主而给，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建立主的教会。发财的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告诉你不要去想不劳而获、急速的快速的暴富，那样的观点、那样的意志形态是不对的。这样的这类的书我们是不需要去看的，那是消极方面的。那有人说，那积极方面要看些什么书呢？啊，那么那你自己中外古今所有各类的书，你先选一两本比较有名的，大家公认为都是好的嘛，是不是？广泛的先各类性质的书你先挑一两本看看啊。比方说文学方面，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啊，亚瑟米勒的这个 Arthur Miller 的啊，推销员之死 The Death of Salesman， 还有莎士比亚，他有四大悲剧啊。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可以选两本呢，《哈姆雷特》啊，还有《尼尔王》啊。如果你的小孩子读啊高中了啊，大学的，都可以鼓励他们啊，总比他一直上这个 game 啊，上网上要好啊。你这个月可不可以就读一本吧？读完以后跟你有一些交流吗？帮助他，引导他的思维。还有，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非常喜欢看这个《伊索寓言》。《伊索寓言》本来是希腊的道德故事。我们看哈，大家都很熟悉这个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从《伊索寓言》出来的。那么马丁路德他把这个希腊文的《伊索寓言》翻译成德文，翻译成十四篇《伊索寓言》。14篇的德文能够来帮助他的德国同胞也可以阅读伊索寓言。因为这个马丁路德觉得这个伊索寓言里面的很多的道德观啊，他的这个非常有智慧，而且很有乐趣，特别适合教导这个小朋友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虽然不是一个啊，有一些书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书籍，但是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扩大我们的思维，帮助我们开阔我们思想的领域。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文学和艺术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那么如果说神是一切美好还有文学和艺术的这个终极的源头， 那么所有的文学和艺术的精华就是让基督徒可以去欣赏非基督徒作品的原因。我们仍然可以自由地去享受非基督徒、非基督教作品中精华当中的美好，而不需要一开始啊就先要认同作者的世界观，就是我们是非常 open 的，我们是打开的，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稳固的圣经的根基，我们不需要就一开始先下结论，不需要。我们先把别人的作品看完，知道有哪些是可以和我们信仰当中配合的，我们领受；哪些我们不能配合的，我们也可以欣赏。至少我们可以理解说，哦，原来今天大部分的朋友们是接受这样的观念，帮助我们能够理解 What's going on， 是吗？对我们有帮助嘛，有好处，对我们传福音也非常有帮助，是不是？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生命是如此的美好。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思想，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个理性的逻辑，我们感谢神能够让我们用心灵去享受各样的美好。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认识不同的意志形态，归纳出四个重点，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很重要的今天的归纳的结论。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坚信基督信仰的人生观还有世界观。第二个，我们能够看破看穿世界里面许多败坏的道德观。第三个，我们能够理解在各种不同文化的精华当中仍然有我们可以欣赏的地方。第四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很重要，透过共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借着这个共同的概念，我们可以传播福音的种子。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看见你何等大的恩典和忍耐。
We see how great you are, how great blessings you give to us.
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如此败坏的时代。
Please let us realize, understand, we are facing a really corrupted world.
求主给我们有清楚的观察力。
Lord, please bless us to have a precise and clear insight.
有准确的判断力。
A correct judgment,
还有果断的执行力
and a quick carry out, a quick power to carry out.
靠着你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By your strength, we can win this spiritual war.
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We know the times you are coming. It's really close.
求你在这个时候大大复兴所有你在地上的教会。
Lord Father, at this time, revive all the churches on earth. Revive all the churches in the world.
让我们互相鼓励，成为基督的精兵。
Let us encourage each other to become the Christian soldier.
我们深信我们必定打赢这一场圣战。
We truly believe we will win this spiritual war.
因为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Because you are the Lord who resurrected from the death.
得胜再得胜的主。
You are the winner, you are the victory.
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We pray in Jesus Christ's precious and holy name. Amen.
Amen.
好，我们用这一首《活出生命的色彩》来回应。
Let us sing the responsive hymn.
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脑性麻痹的女画家所做的诗歌。
It is from a Christian songwriter. She's from Taiwan, and she had very ill brain illness.But she wrote this beautiful hymn.
通常这种孩子从小就被放弃了，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画家，他感谢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上帝发光。
Usually children were born with this defect, brain damage. A lot of times they were given up, but she, by God's blessing, became a great Christian painter, great Christian artist.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再一遍，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展开向上的翅膀，迎向希望的未来，展开向上的翅膀，迎向希望的未来。